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看到主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进到神的殿中来干什么呢？来听耶稣讲道。好，我们今天你看到的是一个传道人在这里讲道，但你心里要说，主啊，求你在这个传道人身上，把你要让我知道的真理向我讲解明白。这样子，我们的祷告主就听，我们就得益处。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这么爱我们，感谢你这么眷顾我们。我们知道普天下所有的教会都是你的，所以当你呼召你的传道人出来传讲道的时候，是你要向你的百姓说话。所以主，求你让我们真的都来到神的殿中，我们竖起耳朵，我们竖起我们心灵的耳朵，要来听你向我们所讲的道，要来听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愿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听见你的心声，让我们的心与你一起跳动。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主你的美意的时候，我们就大得喜乐，因为这就是主你要在我们当中做成的奇妙的工作。求主你赐福你的讲台，让讲台把你的心意讲解得清楚。你也赐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听直播，或者是以后听录音的，主啊，你都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我们大得安慰，大得激励，在这个世界上面奔走天路，荣耀主的圣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圣殿系列哈。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到我们的圣殿系列，我们讲圣殿的奥秘哈。我们讲这个第二讲哈，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更多关于圣殿的奥秘。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圣殿的奥秘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历代志下6:12-13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举起手来。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放在院中，就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把圣殿建成以后，那么他就把所有的会众召聚在一起，然后来到耶和华的坛前，然后他就举起手来。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但是这个时候他非常自然的怎么样子呢？就在神的殿这里，在神的坛前干什么呢？举手跪下来祷告呼求。那么我们真的去看，我们真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一想，就是那所罗门他在这里去为什么会这样的去敬畏上帝，为什么这样的甘心的去祷告。我们说其实在人看来，这个不过是一个工程，一个伟大的工程做成了，对吧？但是所罗门为什么是这样的敬畏，这样的神圣感，是因为这个时刻吗？我们说不是，是这个时刻，其实所罗门要看到这个历史时刻其实是和永生上帝有关系的时刻，所以他才会是这样的表现。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思想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说我们去借着这个圣殿，我们去看圣殿的奥秘的时候，其实有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说圣殿的历史给我们有哪些奥秘的启发，我们再去看一看圣殿的布局给我们有哪些启发。我们之前跟大家上次分享了外邦人院，对吧？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其实他们要进圣殿之前先要过外邦人院，我们说其实外邦人院当中有很多的奥秘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而不是一步就跨过去。特别是我们这些从血缘上来讲的外邦人，因着有外邦人院，我们成了以色列人，对吧？那我们非常的感恩。那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个外殿，然后再去看看有怎样的奥秘向我们显明，然后进入圣殿的以色列人在他们身上又有什么奥秘，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给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又给我们哪些的思考，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要去看这个圣殿的奥秘的时候，我们今天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那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讲历史的奥秘，我们要去讲历史的奥秘。弟兄姊妹，我们要借着圣殿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其实圣殿它是有历史发展的。好，如果我们大家去听我们讲的这个圣殿系列，你就会看到其实上帝关于圣殿的心意它是有一个历史的变化。 那特别显眼的就跟圣殿相似的建筑，比如说从帐幕到今天的圣殿，它一路有发展。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向我们去揭示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就是我们说关于历史的奥秘。然后我们说我们借着圣殿去看历史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也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学过历史，但是你要去看一看我们从圣殿去看历史，我们会看到怎样的光景。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历史的奥秘的时候，那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首先要去看一看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关于历史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去看，我们说历史的奥秘是什么。我们第一个要去看历史的奥秘是什么，就大家如果学过英文的人都知道，英文那个历史怎么讲啊？就英文单是 history 是吧？然后 history 其实把它拆成两个单词的话，正好就是 his story 是吧？那什么意思呢？那个 his 是谁呢？他是谁呢？是上帝，是上帝，他的故事。所以你再去讲，我们说当我们讲到历史的时候，我们和一般人关于历史的认识真的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去看圣殿的时候，我们从圣殿去看历史的时候，这个时候会不同。因为你如果仅仅去看一般的历史，你不过是在时间里看，你看见了一个一个的历史时刻，一个一个不同的历史，然后你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当我们来到圣殿去看的时候，因为圣殿是把历史和永恒联系在一起的，圣殿是把上帝创造之初的亘古和上帝永恒的旨意的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这个时候你再看历史，你就会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对历史的看见就像这个单词一样， history 就是他的故事，就是翻译我们直译来讲的话，历史就是他的故事。是谁的故事呢？上帝的故事。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什么叫历史？什么叫历史？我们在这里不客气的去讲一句话的话，我们说有上帝的故事才叫历史，如果没有上帝的故事，不过是过眼云烟，同意吧？甚至你去看，只要没有上帝在其中的那些所谓的历史故事，它其实是不断的在什么呢？它是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所以有些人就说，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总结是什么？说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总结就是，人们总是不吸取历史的教训，人们总是在重复历史，对吧？那么这是我们看到。但是我们再去看，当我们去看上帝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上帝做不做重复的事？上帝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不做重复的事情。上帝有没有创造过两个一模一样的教会？没有。上帝有没有造过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你说有啊，双胞胎，双胞胎，双胞胎外貌一样，但是其实本质上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有上帝的故事才是真正的历史。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有上帝他向我们去说，他向我们去做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历史。而且我们再去讲说，当你去再去看历史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是历史？你从上帝，你从圣殿去看的时候，我们说跟永恒联系在一起的才是真正的历史。只要跟永恒没关系的，严格来讲它不是历史，它不过是真的是过眼云烟。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我们的一生如同什么呢？如同早晨的露水。你们有没有见过早晨的露水？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早晨比较早要去上学，那时候去上学的时候，然后早晨路过，特别是春天的时候，那个有在那个草上面有露水，你早晨看见有露水回头呢，多长时间那个露水可以保留？很快就没了，对吧？你后来还能再把它收聚起来吗？收聚不起来了。一样的，跟永恒没有关系的所谓的历史其实不是真正的历史。所以你去到圣殿的时候，你的历史观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再从圣殿去看，我们说你去看历史的时候，你要去看，我们从圣殿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历史的变化。怎么看历史的变化呢？我们来去看看，我们说从帐幕到圣殿，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我们先一起再把经文我们读一下，我们来读一下历代之下四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他又照所定的样式造十个金灯台放在殿里，五个在右边，五个在左边，又造十张桌子放在殿里，五张在右边，五张在左边， 又造一百个金碗。好，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呢？就是你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这是讲所罗门建的圣殿它发生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所罗门造的圣殿当中，我们看到它现在有多少个金灯台啊？十个金灯台。有多少个桌子呀？十张桌子。那其实我们去做一下对比，大家就会发现了。我在这里放个图给大家去看一下哈。其实我们去对比帐幕和圣殿，我们去对比帐幕和圣殿。这张图呢是尺寸对比，大家去看哈，这里面它讲了几个不同的殿。最我们的最左边的呢是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见的那个圣殿，那个圣殿是非常大，多大？500肘乘以500肘。然后我们大家去看，还有个西律圣殿，西律圣殿是在所罗巴伯圣殿的基础上拆掉重建的。西律的野心很大，建的那个殿也很大。但大家注意看，我们还有什么呀？所罗门圣殿，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还有呢，摩西会幕，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尺寸其实都差很多，对吧？所罗门圣殿它那个里面那个殿是长60肘，然后宽20肘，然后摩西的那个帐幕呢，它里面的圣殿呢是长30肘宽10肘。其实它那个长宽你会看到那个尺寸的对比，包括这里面专门放了一个什么呢，美式橄榄球，其实橄榄球场是蛮大的，对吧？那你去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说哦，原来那个尺寸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我还想请大家，我们再放这个就是这个 3D 图让大家去看的时候，那个对比就更明显了。你会看到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左下角，这个就是帐幕，帐幕的光景，帐幕的情况大家看到有一个祭坛，对吧？还有一个洗濯盆，然后还有我们的圣幕，然后圣幕里面呢就有一个金灯台，然后有约柜。那我们再去看我们的右上角这里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罗门建的圣殿。所罗门建的圣殿有什么呢？有铜海，有铜祭坛，有铜柱，而且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包括那个桌子有10张桌子，然后灯台呢有10个金灯台，它的变化是很大的。那我们看这些的时候，让大家去看一看这些图的时候，就回到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大家知道人类历史变化不变化？
变化。
人类历史是怎么变化的？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同意吧？有些人说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有些人说不是不是，历史会倒退的，还有一些人说历史其实不断的在轮回，不断的在轮回。所以历史到底是怎么变化的？你去看圣经，你去看上帝的作为，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说真正的历史是上帝的故事，有上帝故事的才是历史，跟永恒联系在一起的才是历史。你再去看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上帝原来的帐幕是小的，到圣殿变大，原来的帐幕里面是一个金灯台，到圣殿里面变成10个金灯台，原来是一张陈设饼的桌子，现在变成10张陈设饼的桌子。原来帐幕的尺寸和后来圣殿的尺寸，就是有神学家讲说，其实圣殿那个尺寸和帐幕那个就是帐幕里面那个圣幕的尺寸，大约这个空间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圣殿的尺寸相当于帐幕尺寸的12倍。所以它是在变的，它是变得越大越强越丰富，同意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去看，我们从帐幕到圣殿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怎么样子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荣耀，阿们吧。这就是历史发展的途径，这就是历史的变化。所以我们再去看历史的时候，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是上帝的恩典不断绝，我们看见的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同意吧？如果放到旧约，我们这些人说要跟上帝有关系几乎不可能，因为旧约的时候那个救恩在哪里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其他的族群都没有领受救恩的。但是到了今天，你会看到全世界到处都有基督的教会。我们讲，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被翻译成文字最多的书是什么书吗？
圣经。
你知道圣经被翻译成多少种语言吗？
2000多种。
超过2000种语言，没有比圣经翻译的语种更多的，阿们吧。是不是表明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这才是历史的变化。所以我们如果仅仅观察说，哎呀，我去看一看，我去想一想，然后觉得历史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之类，你经常按着你的经验去做总结，你总结不清楚。你说我不要按我经验，我读历史的时候啊，我是从中国三皇五帝开始读的呀，我是从什么什么时候开始读，你的总结依然经常会错误。但是我们是怎么去看历史？ 我们从上帝的作为去看历史，我们是从神的帐幕到神的圣殿去看历史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看见历史的变化。而且历史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在哪里你知道吗？是在神的国度。阿们吧。神的国度是在怎样发展变化？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上帝当初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所以那个时候神的国度从这个世界里面来看的话，范围大还是小啊？
小。
亚伯拉罕生了几个儿子呀？他亚伯拉罕不是生了十二个儿子，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应许之子以撒，后来还生了一些儿子，对吧？那么以撒又生了雅各，雅各怎么样子啊？生了十二个儿子。所以从一人到一家到一族到一国，然后到现在的万国，这就是神国的拓展。阿们吧。上帝从帐幕到圣殿，他就在向我们显明神的国度在不断的拓展，神的国度绝不萎缩。阿们吧。这才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总会看见人的败坏，人的软弱，但是我们不灰心。为什么不灰心？因为神的国度总是不断的拓展。上帝是善的还是恶的？
善的。
上帝是掌管万有的还是不掌管万有的？
掌管。
所以你就有一个信心，这个世界不管有多少的罪恶，掌管万有的至善的上帝他在掌权。所以上帝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同意吧？
同意。
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要做一个良善的人。所以有些恶人一直做坏事，到时候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他灾祸不断的时候，他还在那挑战上帝说，为什么我会有灾祸？我说为什么你不会有灾祸呢？你看见那么多作恶的事情，你参与在其中，怎么可能灾祸不落在你身上呢？阿们吧。
阿们。
所以当你去跟那些作恶的人勾勾搭搭，当你对那些作恶的人姑息养奸，甚至你去支持那些作恶的人，你就可以知道你可以预期的前途是什么，你的前途就一定是昏暗的。阿们吧。但是当你行善的时候，哪怕现在恶人来反对你，但你要知道，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断绝，因为施恩的上帝掌管万有，所以我没有见过义人的后裔讨饭的，对吧？义人必有大平安，因为上帝掌管历史。这是我们看到。那么我们说，如果你再去看这个上帝掌管的历史的时候，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因为上帝在这个历史当中他最关注的是什么事情啊？是福音。所以福音的拓展会怎么样？福音的拓展也会不断的开拓，是吧？从旷野到迦南地，然后从迦南地到撒玛利亚，到直到地极，一直在拓展。你从这个帐幕和圣殿的关系你都能看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历史是这样变化的。因为主耶稣当他复活了以后，跟门徒召聚到加利利的山上，跟他们颁布了一个什么东西啊？福音大使命，对吧？福音大使命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要去干什么？
使
万民
做
我
的门徒。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你们要等候圣灵，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福音的国度一定是拓展的。阿们吧。你要看到，而且我们在讲，当我们去看这个帐幕，我们去看这个圣殿的时候，从帐幕到圣殿有很多东西都重新造过了，真的。因为原来的帐幕他们用的海狗皮啊，它包括他们比较小，后来圣殿造的很大，对吧？那么它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变的。我们一起再来读历代志下五章七节这节经文。历代志下五章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很多东西因为圣殿的尺寸比帐幕的尺寸大得多，就像我们刚才讲，有神学家说正好是大十二倍。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十二是什么？完全数，是吧？那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它一点都没变。什么东西？约柜。约柜在帐幕里面是多大，放到圣殿里面也还是那么大。约柜所罗门没有说我们重新再造一个更大一点的约柜，把两块法板拿出来放在新的约柜里面我们放进去，没有。他是把在帐幕里面原来在帐幕里的约柜抬到耶路撒冷，放到圣殿当中。这是什么？这是不变，同意吧？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知道这个人类历史它在发展变化，但是它也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那个不变从哪里看？我们说不变的是一年都是四季，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 真正不变的，你要从神的作为，从神的殿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去发现说，为什么约柜是在帐幕是怎样，在圣殿也是怎样，他告诉我们很多宝贵的真理。我们说在这里首先希望大家知道约柜里面它最主要的是什么，表明神跟我们的立约，阿们吧。神的圣约永不废弃，永不改变，而且约柜它最重要表明的是什么，表明神跟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爱的关系。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怎么样子啊，永不改变。所以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听魔鬼的欺骗。魔鬼经常骗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觉得那个弟兄呢，人家比较敬虔，上帝肯定会爱他很多，但是我觉得你啊，你太软弱了，我知道你昨天晚上你就跌倒了，你还装着你没事儿，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上帝可什么都知道，上帝是不是什么都知道？是的。那么上帝对你的爱呢？魔鬼说，上帝对你的爱呀、啊，哎，你这个表现这么糟糕，上帝的心都凉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会，神的爱永不改变，阿们吧。你去看约柜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软弱，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艰难，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次的跌倒，神的爱永远不改变。你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我们知道在约柜里面它还有一个，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两块法板，那两块法板上面写的是什么，两块法板上面就是十诫，上帝的律法，阿们吧。那么上帝的律法在那里的话，上帝说这个约柜不变，上帝想讲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律法不改变。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当他登山宝训的时候，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怎么样子啊，上帝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而且都要什么，都要成全。在哪里成全？在基督里。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上帝的律法就成全了，阿们吧。然后上帝的律法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标准变不变？不变的，永远不变的。你不要说哎，这都什么时代了，摩西把十诫写来的时候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到现在多少，离现在有多少年了，哇，3600年了。我们还能让3600年前的人规划我们吗？我们能不能让3600年前的人规划我们？不要。但是永生上帝可不可以规划我们？绝对可以，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越是知道神的道是不变的，神的律法是不变的，你按神的心意去行，你蒙福是不变的，这个时候就大不相同，同意吧。所以你再去看这个圣殿的时候，你的感受，你所看见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说当这个约柜上帝告诉我们他是不变的，他也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意思，神的旨意永不改变，一定会成就，阿们吧。神说我要拯救，你看圣经，我们上次跟大家一起读过的，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呢还说万国都要怎么样子啊，因你得福。这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这样说了。所以我们上次说，你去看上帝让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圣殿的周围一定有什么外邦人员，因为你们以色列人得福是为了让什么，为了让万民得福。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历史，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看到历史是什么？你看到的历史是神的故事，跟上帝有关的，跟永恒有关的才是历史。历史的改变是什么？你要从上帝恩典的路径去看的时候，你就充满了信心，你知道说神的国度一定拓展，福音的国度一定拓展，阿们吧。然后什么不改变？神对我们的爱不改变，神跟我们立的约不改变，神的旨意必要成就，永不改变。你越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越有信心，越有力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跟大家去分享了，我们去看到说神的殿，我们去看到说历史的奥秘。那么我们第二点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分享一下外殿的奥秘，就是我们上次讲了外邦人院，以色列人要进圣殿的时候先要走过外邦人院，他们走过外邦人院的时候，通过外邦人院的门，他们就进到什么，进到外殿里。他不是一过外邦人院马上就进到圣殿内部，而是进到外院。那么进到外殿当中的时候，外殿有什么呢？有高大的祭坛。外殿有什么呢？还有一个铜海，还有什么呢？还有铜柱，还有很多的摆设。那我们去看一看外殿它有这个布局，它给我们有哪些启迪，有哪些真理奥秘向我们揭开。 特别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因为其实里面的奥秘很多，我们就集中着眼点在外殿当中的三大铜器上面，我们去看看这其中给我们的启发有哪些。那么我们先一起再把这几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历代志下三章十五节到四章的第二节，那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高三十五肘，每柱顶高五肘。
又照圣所内殿子的样式做殿柱，安在柱子上，又做一百石榴安在殿柱上。
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
他又制造一座铜坛，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十肘。
又铸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近十肘，为三十肘。那么这个我们就让大家读的就是，这是三个大的铜器。大家看到殿前造了什么呀？两根柱子，然后柱子呢其实是很高，三十五肘。我们说其实你要去那个肘跟我们公制相比大约是这样子的哈，因为这是古时的计量单位，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大约是一肘相当于半米，所以三十五肘就相当于多少呀？相当于十七米半，所以是蛮高的，对吧？十七米高的柱子。然后你会看到它还有什么呢？铜坛。那个铜坛是怎么样子呢？其实是一个正方形的，宽是多少？二十肘，就是差不多十米，宽十米，这个长宽都是十米，高多少？高十肘，就大约有五米高。然后还造了一个什么？铜海。铜海是洗濯盆，就是用来洗濯的。这个洗濯盆是圆的，它的直径是什么？十肘。十肘相当于大约多少？五米，也是蛮大。所以我们去看，我说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就是圣殿的一个解剖图，大致的哈。这个是因为那个殿已经被毁了，我们根据这些资料啊，大家去画出来。那你会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大家看的那个铜柱是吧？这个就是那个铜柱，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铜坛哈，就是这个铜祭坛。铜祭坛是在这个方位，就是大家去看到它有五米高，是这样子，然后方方正正的。当然这个图上面看的好像有点像长方形，其实它是方的啊。然后那还有就是铜海，是吧？就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下角这个部位。那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去看到这外殿的时候，进到外殿的时候，外殿它向我们都显明有哪些重要的真理。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哇，这些东西好大，这是我们第一反应，对吧？这些东西好大，然后我们经常只是想到说它的大小，然后那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些东西看起来是死物，因为它是铜的，但是其实我们说上帝借着这些外殿的这些东西，其实它向我们显明奥秘。我说特别想跟大家去讲，我们说讲生命的奥秘。其实以色列人进圣殿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去参观吗？我们有时候去一些风景名胜的地方，就会哇，我去看看，听说他那个假山做的特别漂亮，哎呀，我听说那个园林他那个小溪搞得特别好，我们好好去看一看。以色列人进圣殿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他们进圣殿是为了什么？为了敬拜上帝。所以我们说从这里来讲的话，我们说其实当我们进圣殿的时候，你要看见一个生命的奥秘。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弟兄姊妹，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说活着就叫有生命，能运动就叫有生命？不是。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如果读圣经就知道，生命的本质叫做与神相交。阿们吧。与神相交才叫有生命，所以生命的本质是与神相交，不能与神相交就是死的。所以你注意圣经当中讲到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圣经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然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事情？上帝在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然后亚当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或者圣经上面讲说叫做活的灵，叫做活的灵，就是他开始跟神有关系。如果亚当没有跟神有关系，他就是一个能活动的尘土。所以亚当犯罪堕落了以后，上帝就说你本是尘土，然后怎么样子啊？还要归于尘土。上帝说你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就必定什么？必定死。他们吃了那天，他们是不是马上躺倒在地七孔流血，然后浑身腐烂，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他们吃了那天看起来还活蹦乱跳，但上帝说你们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断绝了。 所以我们进圣殿是为了跟上帝有关系，圣殿是活人的殿。你就明白为什么外邦人只能停留在外邦人院，不许他们进去。为什么？因为你们只是仰慕耶和华，但是你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命，你进不去的，对吧？但是当你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的时候，你们就能进圣殿，你们就可以穿过外邦人院的那个门，进到圣殿当中，开始跟上帝相交。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就是圣经上面向我们去显明。那我们就来去看一看，我们说关于生命的奥秘，我们从外殿当中去看看它向我们显明哪些生命的奥秘。其实生命的奥秘有很多，我们从外殿去看的时候，我说我们能看到几个，我们从这三个铜器分别去看。第一个，我们去看那个祭坛，我们去看那个祭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祭坛，我们先把历代志下四章一节我们再读一遍。历代志下四章一节我们再来读。他要制造一座铜坛，长20肘，宽20肘，高10肘。就是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有一个铜坛，这个铜坛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它长20肘，宽20肘，高10肘，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铜坛。铜坛是用来干什么？是用来献祭的，对吧？是用来献祭的。那么铜坛上面要献的牛羊，其实它预表的是谁？预表的是基督。所以我们再来读下面的这节经文，我们来读希伯来书9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然后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0章12和14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刚才讲了，你进圣殿是要得生命的奥秘，而我们在这里铜祭坛向我们显明一个什么？新生命的奥秘。我们在亚当里其实我们都死了，我们在亚当里面生在罪的权势之下，生在死的权势之下。所以严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去讲，我说我要跟大家去讲什么呢？就是我说严格来讲的话，当我们在亚当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回光返照。大家知道回光返照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明明快死了，但是突然他精神起来了，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有的，有，他突然精神起来，然后甚至他原来明病病殃殃的，然后现在他好像表现得很健康，然后我们说哎，他是好了吗？但有经验的人就会说不是不是，他这个回光返照可能就一两天的时间，马上他就要走了。其实我跟你讲，人的一生都是回光返照。为什么？因为你生的时候，这个人将来能活多少岁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取得多大的成就我们不知道，将来这个人会不是很有钱的一个人还是一个穷人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他一生出来我们就知道，知道什么？他一定会死，他一定会死，同意吧？所以鲁迅先生那时候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个家里面拜这个办生日宴，然后孩子百岁，其实就是百日的时候，然后请大家都来，然后大家都在那说恭喜的话，那个人说哎呀，将来这个孩子我看呐，天庭饱满呐，哎呀，将来肯定做大官。那个说咦，将来做财主。那个说咦，我看这个孩子将来要读书读得好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一个人讲了大实话，那个人对着这个孩子说，这孩子将来必死，然后呢就被赶走了。其实其他人说的都是面子话，都是不一定的，但这个人讲的是真实的确定的，什么事情？这个孩子必死，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既然你是必死的，所以其实人一直活在死的权下，这叫回光返照。你的一生不过都是在回光返照。所以从世界来讲的话，世上所有的宗教不过是让你的回光返照在某些阶段显得比较亮眼一点，仅此而已，同意吧？你做一个佛教徒，你做一个伊斯兰教徒，你做一个道教徒，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你比没有信仰的人要好，因为你有信仰的约束，对吧？但是它不能改变你必死的结局，你的一生不过是回光返照。但是我们再去看，为什么以色列进了圣殿，这个圣殿和所有其他宗教的庙宇都不相同，你一进圣殿就要有什么呢？就要有那个铜祭坛，对吧？就要有那个铜祭坛，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铜祭坛，就是这个铜祭坛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个铜祭坛就在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方是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耶稣将自己献上怎么样子啊？一次献上就让什么，就让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耶稣基督一次献了永远的什么，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改变是在祭坛这里，我们不再是回光返照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得了基督的赎罪，得了基督给我们的重生，这就是新生命的奥秘。阿们吧。如果你的罪不被赎掉，你永远得不到新生命。谁能赎你的罪？除了耶稣还有没有第二个人呢？没有了。你看到有些人他被良心抓住，他说我原来做错了什么事情，我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想用他一辈子赎罪，赎得了吗？赎不了。但是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就要我们这些人成圣，而且成圣，而且完全，而且直到永远。阿们吧。你得了一个永生的新生命，因为你的罪，耶稣基督在那个祭坛上面，在哪个地方啊？在格格他山的祭坛上面，那个十字架上面帮你全部都赎清了。阿们吧。所以你就得了新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祭坛你会大不相同。而且以色列人来到圣殿当中，上帝把祭坛放在这里，就让以色列人要去看见，要去知道一个什么事情，我们生命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我们今生的这些人每个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祭坛它是定罪的地方还是赎罪的地方？赎罪的地方。所以你生命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最需要的是赎罪，你最需要的是赦免。阿们吧。这也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截然不同的地方，这也是 福音和其他信仰截然不同的地方。所有的宗教为什么那么能控制人，包括在基督教里的法利赛人为什么那么能控制人，他们靠的是什么？定罪，我定你的罪，我定你的罪。但是福音靠的是什么？赎罪，赦免，你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所以法利赛人特别恨耶稣，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一旦知道说我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我在上帝面前都得了自由，法利赛人再也不能辖制我了。同意吧？你那些偶像再也不能辖制我了，魔鬼你再也不能控告我了，你再也不能咒诅我了。阿们吧。厉害不厉害？厉害。所以哪里有基督教哪里就有心灵的自由。你就知道说有些东西它不是说你有一个什么好的一个矿山，你有好的资源你就能发展起来的，不是。你一定要有一颗自由的心才能发展起来，而这颗自由的心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所献的赎罪祭那里来的。你明白吗？所以没有基督教信仰不可能有自由的思想，也不可能有现代的社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个祭坛，是以色列人进到神的殿的时候，进到外殿的时候，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献祭。而且我们以前学过出埃及记，以色列要献五个祭，对吧？燔祭、素祭，还有什么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他们燔祭就是火热的，要向上帝发热心；素祭就是我们真的是把我们出熟的麦子献给上帝；赎罪祭把我们的罪在基督里赎了；赎愆祭就是我们的过犯，我们罪愆都得以赦免，我们该赔偿的我们要赔偿；平安祭就是当我大得平安、大得喜乐的时候，我要到上帝面前去感恩。所以我整个生活都是围绕祭坛开始的，我是不同的。而这个祭坛它强调的是什么？赎罪、赦罪、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平安。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大不相同，弟兄姊妹。所以新生命的奥秘在哪里？在祭坛。你到祭坛那里，你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你就知道说我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我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我就知道说我在他里面大有平安。我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再也没有人能控告我，就改变了。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外殿的奥秘。我们说第一个我们看到同祭坛，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有个同海，就是洗濯盆。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哈。我们先来读历代志下四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又筑一个同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径十肘，为三十肘。然后我们再来读第六节。又制造十个盆，五个放在右边，五个放在左边，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但海是为祭司沐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就讲到海，对吧？就讲到同海， 讲到洗濯，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张图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张图，就是大家去看，其实这个铜海很大，然后祭司要去服侍圣殿的时候，那么他们要在铜海这里要干什么呢？要洗濯，然后祭牲呢牵过来要献祭的时候也要洗，所以他有那个小的那个铜盆是干什么呢？洗祭牲的，左边放了几个呀？放了五个，右边呢也放了五个。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洗濯，我们看到的洗。那讲到洗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再讲，这里面上帝借着这个洗濯盆，或者说借着这个铜海，他向我们再去表明一个生命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说是向我们表明生命更新的奥秘。生命怎么才能得更新？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其实要生命得更新的话，你仅仅看铜海说，哦，这个不就是洗吗？我在家里，我们家也有洗手盆呢，我们家也有浴缸啊，啊，我去这个有什么特别？我们去读圣经你才会看到，因为你在你们家的洗手盆，你们在你们家的浴缸里面洗，只能把你身上的灰尘洗掉，而且你会发现今天洗的明天要不要再洗？
要。
你有没有人说我上个月洗过澡啦，这个月我不用洗了，有没有这样子啊？不用，不行，你还是要洗。那我们去看看圣经里面关于洗的经文，其实圣经里面关于洁净的经文很多，我在这里只选了两处，我们来先来读一下。我们先来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注意，我们在这里的话看这节经文的时候，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什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耶稣替我们赎罪了，但是我们今生还有软弱，我们所有的软弱过犯，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担当，但是我们还是有软弱，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有软弱，我们有犯罪跌倒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认罪。到谁面前认罪？是不是一定要找牧师认罪？不一定啊，如果你得罪牧师了跟牧师认罪可以，是吧？但是最重要到谁面前啊？到神面前。然后到神面前，然后他这里讲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干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还是洗净我们所认的罪？一切的。你注意啊，这个可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我们经常说，哎，你认多少罪他洗多少罪，我觉得这样很合理，对不对？不对，这里面讲说你只要向神认罪，他就怎么样？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所有的罪他都给你洗净，对吧？而且上帝怎么洗我们？上帝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来洗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们之前我们在圣恩跟弟兄姊妹有分享关于悔改，我们以前也讲过悔改。我再跟大家讲，其实上帝在这里借着洗濯盆就告诉我们关于悔改的真理。悔改对基督徒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魔鬼就来搅浑水。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基督徒对悔改的认识是错的离谱的，很多基督徒对悔改的认识其实是控告，就是你要悔改你就甘心乐意让魔鬼来控告，如果他来控告你，有人来控告你的时候，你如果反抗，我就说你悔改不彻底。你有没有注意圣经里面有一卷著名的书，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书，然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卷书叫什么呢？叫约伯记。约伯受了大苦，约伯浑身生疮，约伯的孩子都突然遭灾祸死了，是吧？这个时候约伯三个朋友来了，这三个朋友跟不是普通人。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批评这三个人容易，其实说实话我们做不到。这三个人到约伯身边陪着约伯坐了七天不吭声，你做不做得到？我们有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你坐在他身边七分钟不吭声，我们有时候都做不到，同意吧？但是他们这个朋友坐着陪着约伯几天一声不响，但是坐到后来他们开始说话了，对吧？约伯啊，你遭这些事岂是无故的呢？你有没有想过？约伯这个时候说打死不干，约伯说我要持定我的意。所以这三个朋友就很生气了，哎呦约伯呀，哎呀，我觉得你不真心悔改啊。最后上帝怎么评价你知道吗？上帝有没有说你们三个做的太对了，约伯啊脖子真硬，我想弄他弄不动，就靠你们三个来弄他了。上帝是不是这样说？
不是，
不是。上帝说你们三个说的都不对，你让我的仆人约伯给你们祷告，我赦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你去看这节经文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公义的， 他又怎么样子啊？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多少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悔改的真意是什么？悔改的真意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阿们吧。悔改不是你自己洗净你自己。我们之前跟大家做过那个比喻，有些基督徒对悔改的观念可笑得不得了，跑到上帝面前自己给自己开刀做手术，说上帝你看我把我的毒瘤拿出来了。你去找医生自己开刀，你找他干什么？你那个叫悔改还是叫炫耀？你去找医生的时候，其实真正一个正常的病人应该跟医生说什么？说医生啊，我最近咳嗽，我最近心跳加速，我最近很不舒服，求你给我诊断一下，告诉我我的病是什么，同意吧？你看多少基督徒到上帝面前不是让上帝帮他诊断，跟上帝说，上帝我肺炎，我心脏病，你还找上帝干什么？你啥都知道了，你找上帝干什么？然后不跟上帝讲完了以后，自己就开始开刀，自己拿着手术刀在那划自己，然后把我生病的肺拿出来，把我生病的心拿出来。喂，你全搞错了。悔改是什么？悔改是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最近有这些反应，我对我的孩子，我一看你的头，我的火就上来了。我见到我先生的时候，本来应该彼此相爱，但我看到他我就嫌弃的不得了。我觉得他吃饭那个嘴巴吧唧吧唧我都生气。哎呀，我这个，哎，这是什么？这是我病的表现。但是我的病根是什么？谁告诉我？主啊，你告诉我，对吧？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会这样？这个叫悔改。然后呢，谁来给我开刀？谁来给我开药？谁给我制定疗程？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再去看多少基督徒的悔改观是错的离谱。所以魔鬼非常喜欢基督徒讲悔改，因为很多基督徒一讲悔改，魔鬼就说我的机会来了，我的机会来了，我原来想控告这个基督徒没法控告他，但是今天他决定要悔改了，这个时候我还没机会吗？我要弄死他。很多基督徒就在悔改的时候被魔鬼弄死了。我不是说他灭亡了，而是说他从此一蹶不振。不是的，你去看洗濯盆，那个水是外在的，那个水不是你里面流出来的。阿们吧。不是你吐一口水把自己洗干净，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的悔改不就是这样子吗？自己吐水出来洗干净自己。喂，你吐的水能干净得了吗？你得让谁来洗啊？让耶稣来洗。用什么来洗啊？用他的宝血来洗。阿们吧。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这就是悔改的真意。而且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你去看到洗濯盆的时候，你不要慌，你不要怕，你不要像小猫一样。你知道猫不喜欢洗澡对吧？很多时候猫你要让它洗澡的时候，你抓那个猫，我们有些弟兄们养猫就知道，哎呦，要让猫洗澡难得很哦，对吧？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一见到这些怕得不得了。我说基督徒应该喜欢悔改，但喜欢哪种悔改啊？真正的悔改。阿们吧。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让耶稣告诉我问题出在，耶稣还没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办？耶稣如果还没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办？他没告诉你，他就是没告诉你怎么办？对了，你就安静等待就行了。不是，耶稣没告诉我，我总得找原因呢。这样，耶稣不告诉我，我找观音吧。耶稣不告诉我，我找哲学家吧。耶稣不告诉我，我去找牧师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主啊，你一定能告诉我。阿们吧。当你没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安静就好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到神面前承认，我说我知道我出问题了，我这段时间情绪不好，我这段时间有些东西我胜不过，所以我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我沾染了世界上面的污秽，主啊，求你洗净我。阿们吧。然后主，你怎么洗净我？你用多长时间洗净我？我都有一个顺服的心。这就叫舍己。你看有多少基督徒在悔改的时候都不舍己，对吧？按自己的意思定自己的罪，按自己的意思洁净自己，按自己意思给自己做手术，然后把自己的手也砍了，脚也砍了，然后悔改完了就成了个瘸子了，就成了四肢不全的人了。不是的，到主面前。阿们吧。耶稣基督洁净你以后，你会比以前更有力量。阿们吧。这就是真正的。所以祭司在洗濯这个同海这里洗了以后，他们就大有力量做神的工。这就是悔改的真意。其次，我们再来读下一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这个提多书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所以我在这里专门配了这张图，就是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图。大家知道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圣经上面讲说，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就怎么样，爱他们到底。然后主耶稣看到门徒这个时候很软弱，因为耶稣要钉十字架，魔鬼要大大的做工，魔鬼要大大的搅扰的时候，门徒也表现出很多的问题，他们焦躁不安，他们争大小。耶稣这个时候有没有冲着他们大喊一声说，停下来吧，别吵了，我今天晚上钉十字架了，你们还在这里吵，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就拿一个毛巾束在腰上，端一盆水出来，伏下身来给他的门徒洗脚。门徒都吓坏了呀，门徒说，怎么，夫子，你是我们的老师，你怎么可以给我们洗脚呢？主耶稣说，我一定要给你们洗，你们如果不让我洗的话，就与我无分了，所以我就洗。然后主耶稣给他们洗脚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为我们干什么？舍了自己，要赎我们干什么？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被耶稣所洗以后，你身上的能力有多大。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听魔鬼的话过于听上帝的话。我们，你有没有听到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们今生很多软弱，哎，有些问题我没有办法得胜啦。其实有些话真的是魔鬼在你耳边吹的风。我们甚至觉得说，哎呀，我们生活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糟糕了，如果不妥协我怎么生活呀？你搞错了，你知道吗？你被耶稣洗净以后，你就拥有了能力，你去到哪里你能够洁净这个世界，这才是真相。阿们吧。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什么东西啊？还有呢，你知道光是做什么的？照亮的。光是驱散黑暗的。盐是什么？盐是调味的，盐是防腐的。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腐败，因为我是世上的盐，而且盐到哪里以后腐败还要消失，同意吧？是不是这样子？光到哪里，你有没有见到一束光打到哪里然后黑暗把光给吃掉了，还是光把黑暗给驱散了？光把黑暗驱散了。弟兄姊妹，所以我再跟你讲，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国家基督徒越多，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一定是不一样的。阿们吧。因为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被耶稣洗净，我们在哪里我们就有洁净世界的能力。你就明白，其实魔鬼在中国做这么多事情，你以为他仅仅是为了让人心败坏吗？不是。魔鬼在中国做很多事情，他的终极目的非常清晰。魔鬼的目的很清晰，很多基督徒的目的却不清楚。魔鬼的目的就是拦阻福音，魔鬼的目的就是拦阻更多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因为一旦这个国家里面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一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中国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悲惨的事情发生，就是因为基督徒的比例太低，还有就是有些基督徒中了魔鬼的诡计，忘记耶稣在我们身上那个洁净的能力是多么的强。所以当世界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向世界去妥协，我们就去跟从世界的风俗。不是的。我讲一个例子，特别典型的例子，而且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例子，你知道吗？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基督徒不自觉就是世俗化。怎么世俗化？你看今天中国的那些孩子们卷不卷呢？卷得很，学校各方面都在压制孩子，然后有很多基督徒跟着世界卷。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孩子不要好好学习？不是这个意思。世界压制孩子，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教会希望把孩子压得更厉害。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来到教会里面个个都是乖乖的，都不吵都不闹，是吧？七八岁的孩子最好呢也不跑也不跳，然后就安安静静坐在那儿听牧师的讲道。我说你搬句史诗来就可以，他是孩子，对吧？这是真敬虔还是世俗化？这是世俗化。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还拿这个来攻击我们，说，哎呀，你们不管束孩子，你们这个纵容孩子。我说我们不要那么世俗化，所以我们孩子到什么年纪就应该有什么表现。阿们吧。他七岁的时候他就应该叽叽喳喳的，八岁的时候他就应该充满活力，十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少年的样子。阿们吧。十六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少年少女的样子，应该是如此的，这是上帝所造的。阿们吧。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按照上帝的真理，我们是有洁净世界的能力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灰心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不是像一般人讲的说，哎呀，这个哎，总会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嘛，或者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说，哎，这个啊，这个否极泰来呀，啊，两善恶两极互动，恶太嚣张的时候，善就会出来了。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我们知道说，因为上帝掌管，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当中工作，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神的国度、福音的事工是在不断的萎缩，还是在不断的拓展？不断的拓展。你在这个拓展事工当中有份没有？你要有份的，阿们吧。然后我们就在对这个世界做最大的贡献，传福音，拯救灵魂，帮助更多人归向基督，帮助更多人来认识福音，这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越来越多这样的基督徒，这个世界就从污化的、从毒化的状态变得越来越洁净。所以将来我们在天上一定会听到说，这块地上发生重大的变化了，因为基督徒越来越多了。但是我盼望大家，我们这一代，我们一定要尽到我们当尽的责任。就像我们之前说，提高你的福音出生率，阿们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传福音。我们盼望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这片土地上，基督徒的比例在提升。如果你相信所谓的二八定律，就是20%的人其实可以决定100%的事情，中国如果基督徒达到20%，这个国家一定翻天覆地的变化。阿们吧。魔鬼也很怕这一点，他非常怕中国基督徒的人口比例真的达到那么高，现在应该还差很远。怎么办？去传福音吧，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然后我们再去看，我说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同海洗濯盆。那我们再去看还有第三个很瞩目的东西，其实是在圣殿里才有，在帐幕里是没有的，就是有两根铜柱，对吧？我们一起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历代志下3:17，我们一起来读。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就看到我们说圣殿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所罗门圣殿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有铜柱，然后这两个铜柱呢还给它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雅金，一个叫波阿斯，对吧？雅金的意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是神建立，他建立的意思。波阿斯的意思是什么？力量在它里面。所以在圣殿里面立了两个柱子，其实这两个柱子在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图上面呢，它不是太明显。然后但而我是觉得其实从我们对圣经理解的话，其实它这个图有点误导。我们刚才放在我们那个 PPT 上那个小图才是正确的，就是这两根柱子不是承重柱，它不是做支撑的，它是单独的两根柱子在门前面的。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你要去晓得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我们回到我们在这里所看的时候，其实它那个柱子是在门前有两根柱子，那这两根柱子是什么意思？所以神学家对这两根柱子的意思也很着迷，那么有很多的解释。我们说我们今天不把所有神学家的观点都拿来说，我跟大家去讲一点点我认为可能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40:38，我们一起来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帐幕的时候，在帐幕时代，在旷野时代的时候，他们帐幕上面有个什么东西啊？有云柱火柱，特别突出。这个云柱火柱一直陪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代40年之久，一直没有消失过。所以以色列人是跟着那个云柱火柱干什么？云柱火柱一动他们就起行，云柱火柱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云柱火柱如果动往前走3天他们就往前走3天，如果云柱火柱停下来3个月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停3个月，云柱火柱往东走他们就往东，云柱火柱往西走他们就往西，他们就一直跟着云柱火柱。所以到后来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云柱火柱就没有了。然后我们看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建了两根铜柱。我说有可能哈，这只是我的解释，你们去听就好了。我说这两根铜柱跟云柱火柱有关系，因为云柱是白天的，火柱是夜间的，其实是两种。然后在圣殿里面我们看到他建了两个柱， 都是铜做的柱子。我说这里面如果结合云柱火柱的话，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关于生命的奥秘。一个人有生命，希不希望自己的生命强而有力？你的生命怎么才能强而有力？我们很多说我生命要强而有力，我锻炼身体啊，我锻炼身体，我每天撸铁啊，是吧？然后我要强而有力，我要怎么怎么样。我告诉你，如果你从云柱火柱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有强大的生命力，怎么做到？跟从云柱火柱，你跟着上帝的云柱火柱，你的生命力就强大，阿们吧。所以这两根柱子，一个叫亚金，一个叫布阿斯。亚金的意思就是他的力量，布阿斯的力量就是这两个其实都是讲的跟力量有关的，对吧？我们去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去思想，我们去看的时候，那么这两根柱子，一个告诉我们说神建立，一个告诉我们说力量在他里面，其实他就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力量在水里面，在耶和华里面。那么我怎么变成一个有力的人？我的生命怎么有力量？怎么办？我跟着主，主让我走我就走，主让我停我就停，阿们吧。你知道今天中国很多家庭没力量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以前讲到时候讲过，今天再讲，我们中国很多的家庭是没有家庭时间的，父母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还要拿着电脑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特别现在这个智能手机又流行，对吧？然后老板半夜都可以发信息，哎，那个什么有个稿子，今天帮我搞好，明天早上发我信箱里去。所以我们很容易，父母在家其实还处于工作状态，孩子呢，我们孩子在家是不是享受家庭时间？我们大家都摇头了，真的很可怜。我们孩子在家就在写学校的作业，对吧？上帝是不是这样定的？不是这样定的。所以我们很多家庭问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没有按着上帝的云柱火柱往前走。我们所有人都被其他的东西把我们的家庭给吃掉了，所以中国的家庭是岌岌可危的，对吧？但是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按照神的真理去做的时候，跟着上帝的云柱火柱往前走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开始越来越有力量。你让你的孩子跟着世界去卷，很可能他没到年纪已经把他的精力给卷得受不了了，他没力量，对吧？然后你的家庭里面又不能给他赋能，你不是赋予他能力的。孩子回到家，妈妈作业做得怎么样了？老师今天批评没，是吧？老师今天上课 是夸你了还是批评你了？孩子回到家里面，他感受到的是家庭是学校的延伸。不是的，家是我的避风港，阿们吧。你回到我的家，你是我的孩子，我知道你这一天好辛苦了，是吧？你在爸爸妈妈这里得安息吧。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你这样去养，将来才真的有力量，对吧？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最强大的生命是跟从上帝的云柱火柱而行，不是跟着世界的标准走。很多基督徒嘴上说，哎呀，我知道旷野有云柱火柱，哎呀，太神奇了，但是他的生活呢，从来不跟着云柱火柱，从来跟着世界跑来跑去，所以就很累，然后还抱怨上帝，主啊，你说过我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但是我的感受，我觉得我的力气已经耗尽。上帝说，你知道云柱在哪里吗？你离云柱有多远吗？你知道火柱在哪里吗？你离火柱有多远吗？你的生活跟云柱火柱完全是南辕北辙，你还指望着说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有力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你按上帝的心意去做吧，阿们吧。这个时候你要有压力了，特别可能爷爷奶奶啊，甚至你的配偶啊，甚至旁边的，呀，你这样子把我的乖孙给害了，别人的孩子都在上辅导班，不停的上辅导班，你居然叫他去玩，我恨死你了。你要不要承受这个压力？要。但你要不要按神的心意去行？要。哎，上帝有没有说让我们的孩子不学习？上帝有没有让我们的孩子不上进？上帝说，你的孩子要学习，你的孩子要上进，但是按我的方法来，他就有一个强有力的生命，阿们吧。所以带孩子逐日来聚会，来听神的话，来参加主日学，来认识上帝，不是给孩子摆上佳绩，你也要告诉孩子，你一定要强调。所以我们主日学一直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要强调什么？我们说孩子来到上帝面前是得祝福的，是得上帝的爱的，上帝深深的爱你，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就跟孩子讲，到了主日学你要听话哦，妈妈还会宽容一点，但是主日学老师可是不宽容啊，你就惨了。我跟你讲，你没有跟孩子讲正确的话，而且让孩子误解了教会，误解了上帝。阿们吧。真的有些基督徒都是这样，包括之前有个弟兄姊妹问我说，哎呀，我跟我的男朋友谈恋爱，我男朋友不信了，我现在想跟他分手了，梁牧师。然后他只说这个，我就提醒他一句，我说你真的要跟他分手，你跟主好好去祷告。假设你真的要分手，我不建议你跟他说，因为你是非基督徒，所以我跟你分手。我说你何必拦阻他靠近上帝呢？阿们吧。我相信你想跟他分手的原因不是因为信仰，是不是啊？何必把信仰拉来做大旗呢？是不是弟兄姊妹啊？真的，你按着神的心意去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大不相同。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生命记33:25，我们一起来读。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你有没有发现这节经文对着这两个铜柱特别吻合，是吧？你的门栓是什么？铜的铁的，这两根铜柱在门旁边。你的生命之门要有两个门柱，然后这里面就讲到力量，说你的日子如何怎么样，你的力量就如何。你要让你的生命有力量，你要看你在过什么日子。你的日子为耶和华而活，你一定有力量。你的日子为世界而活，你一定虚空。你的日子仅仅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你就算达到了目标以后，你整个人就会虚脱。但只要你是说我是领受耶和华的恩典，我是领受上帝祝福的人，我让上帝来祝福我，然后我为他而活，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必如何。阿们吧。你会大不相同。所以生命力量的奥秘在哪里？生命力量的奥秘在这两根铜柱这里。跟着上帝的什么云柱火柱往前走，然后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按着上帝的心意去过你的日子，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必随波逐流。上帝说了，我没有见过义人的后裔要饭。阿们吧。所以你只要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养育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一定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这是神应许的。阿们吧。你何必担心说世界认同不认同我儿子呢？世界不认同，上帝认同，对吧？他的名字没有写在世界的名人册上，但是他的名字写在谁的生命册上呀？神的生命册上。所以我的孩子大大有福，大大有名。我的孩子在哪个班级啊？哇，那个班级就有福了，对不对？因为上帝会因为我的孩子祝福这个班。我们基督徒在哪个公司工作，这个公司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上帝会因为我这个基督徒祝福这个公司。阿们吧。你是这样看世界的，你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最后要讲第三点，我们讲以色列人的奥秘。我们知道进到外殿，就过了外邦人院那个门，进到圣殿里面的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身上他有什么奥秘，我们要去看的。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让我们去晓得。那讲到以色列人的奥秘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啊，我们要去看到是什么呢？我们说其实以色列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大家同意吧？连这个世界上面最完梗的无神论者都要承认说以色列人很奇妙，他们身上很多的奥秘。那么我们把这点的经文我们先再来读一下，历代志下6:12-13，我们一起来读。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举起手来，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长5肘，宽5肘，高3肘，放在院中，向天举手。以色列人的奥秘就体现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以色列人从王到百姓，从最尊贵的王到最普通的以色列人，都要进圣殿，向天举手，向神下拜，是吧？他们的独特适应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所带来的。那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身上的奥秘的时候，我说我们再去讲，大家知不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有的？大家知不知道雅各得的？雅各在哪里得的？你们知道吗？我们一起再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读创世纪32:25-28，我们一起来齐读这4节的经文。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 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效力都得了胜。你注意，雅各被改名叫以色列，不是在他伯特利看到天梯异象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宣告了祝福，没给他改名字。他在他舅舅拉班那里，然后做了20年的苦工，雅各很努力，家业越来越发达，上帝也没有给他改名字。然后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亚伯渡口，就是这个时候雅各的哥哥以扫气势汹汹的过来，想对雅各不利。他哥哥说，我来看你，但是带着400个勇士，你说这是看你的吗？比如说假设你哪天有个哥们儿说，哎呀，我们一起去吃饭吧，你说好好好，去吃饭吧，然后他带了一堆20个穿着黑西装腰圆膀大的然后保镖，然后站在那儿，请问他是真心跟你吃饭还是给你摆鸿门宴呢？他要摆鸿门宴嘛。那雅各的哥哥其实也是这样，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发愁的，他听说他哥哥这样子过来，不是带20个保镖，是带400个大汉，骑着马，是400个骑士哦，不是步兵哦，是骑兵哦，他的孩子还小，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很为难的。这个时候他就安排来安排去，后来他一个人留在亚伯渡口。留在亚伯渡口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上帝来跟雅各摔跤。上帝跟雅各摔跤的时候，雅各跟上帝摔了多久你知道吗？摔了一夜，一直摔一直摔。然后这里面讲说，那人看自己胜不过雅各，在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然后说让我走吧。雅各怎么说？雅各怎么说？哎呀，这一夜我累了，算了，你走吧。雅各有没有这样子？没有。雅各说什么？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然后这个人就说，你叫什么？我叫雅各。然后其实上帝就开始给他改名了，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什么？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效力都得了胜。弟兄姊妹，你注意，雅各在这里，上帝为什么给他改名字？上帝喜欢他的是什么？上帝喜欢他在上帝面前的竭力，他要抓的到底是什么？他是不是在上帝面前竭力控告自己，抓我该死啊，当初骗了我爸爸，哎呀，我哥现在跟来讨债了，哎呀，活该啊，报应来了。他是不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啊？很多基督徒喜欢这样子，对吧？昨天还有个弟兄姊妹问我呢，他说梁牧师，上帝会不会用生病来惩罚基督徒？我说，哇，这是哪个神经病教你的神学？这不是正统的神学，这是神经病神学，你知道吗？我就问他一个道理，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当你得罪了他们，当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在大冷天把你推出去，把衣服剥光了，让你冻感冒？如果你爸这样做的话，你会觉得你爸是个好爸还是个坏爸？正常吗？这神经病嘛，对吧？上帝好还是神经病啊？上帝是至善的，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上帝喜悦我们什么？上帝喜悦我们像雅各一样，在他面前说，主啊，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我一定要得到你的祝福，阿们吧。这就是雅各成为以色列的原因。弟兄姊妹，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你是不是以色列人？
是。
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但我们在得上帝祝福这方面不像以色列人。我们很容易控告自己，但是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没有竭力抓住。上帝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祝福多不多？
多。
你有没有为那些祝福在上帝面前恒切的祷告，不休不眠的祷告，说主，你一定要把这个祝福给我。同志们，要的，阿们吧。像我们之前讲的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如果你在传福音上面没有能力，你要干什么？传福音是不是祝福的能力啊？就是，主啊，你如果不给我传福音的祝福，我不容你去啊，阿们吧。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跟我们当中一些老年的弟兄姊妹讲，你知道在世界上面一些老人家说，哎，老了老了，我现在半截身子入土啦，我没用了。我跟你讲，不是的，你做了一个基督徒以后，你是非常有用的。为什么？你可以像雅各一样摔跤，一夜的摔跤，主啊，你祝福我的儿孙，你不给他们这样永生的祝福，我不容你去啊，是不是？所以你是对你的家族是大有祝福的人呐，是不是？你真的去看这时候以色列的特点就是这样，他在这里说的话上帝何等喜悦，他说完这句话上帝才给他改名字，对吧？ 从此以后你不要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你对上帝祝福的态度是竭力抓住。上帝说我要走了，我都不让上帝走，你一定要把这个祝福留下给我，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其次我们说这是以色列他们的奥秘。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雅各，雅各跟上帝摔跤，上帝就摸了他的腿，摸了他腿之后怎么样子，瘸了。雅各是瘸了一时还是瘸了一辈子？他瘸了一辈子，因为圣经上面讲以色列人从此以后不吃大腿窝的肉，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所以雅各跟上帝摔跤摔了一夜，得了以色列这个名，然后失去了他的腿，就是他成了瘸腿的。大腿是人最有力的地方，阿们吧。然后上帝为什么摸他的大腿？这上帝给人祝福还要摸人大腿，还要把人搞瘸了，我觉得这个上帝有点可怕。上帝不可怕，上帝是不是让所有，是不是雅各的儿子都是瘸子？不是，上帝只搞了一次，同意吧。约书亚是不是瘸子？摩西是不是瘸子？保罗是不是瘸子？不是。但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地方真的是瘸的。什么意思？雅各原来的腿很厉害，你摔跤，你要知道摔跤的人就懂了，摔跤腿力重要不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但是那个腿力是谁的力啊？是我的力。上帝摸他的大腿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你要成为一个强壮的人，你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你不能靠自己的大腿，你要靠什么？你要靠我，你要靠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教雅各一个重要的功课，也是我们在这里教大家的功课，就是你要信靠我。所以我们一起读我们在这里说的这句话，信心比大腿强壮千万倍。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
信心比大腿强壮千万倍。
你的腿不强没关系，你的信心不强你要警惕，阿们吧。我一定要用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一定要用信心紧紧地跟着上帝。很多基督徒出问题都是不是出在大腿上，出在哪里？出在信心上嘛，对不对？
对啊。
上帝明明祝福我们，真的吗？上帝真的会祝福我吗？哎呀，我听弟兄姊妹讲见证，越讲我越软弱。我听了他们的感恩见证，我觉得上帝在他们家里面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都跟我无关。哎呀，我听了越听越嫉妒。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你大腿上吗？不是，出在什么？出在你的信心上。你要用信心去抓上帝的应许，阿们吧。我不许可我信心软弱。当我信心软弱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可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干什么？求主帮助。真的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要看到。然后我们说你再去看，再去晓得，我们说最后就是你看到上帝跟雅各讲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怎么样，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是得胜的雅各，雅各是得胜的雅各，进到神的殿里面的都是得胜的人，阿们吧。以色列人是得胜的，你要看到这一点。然后我们怎么能够得胜？我们是领受上帝的祝福的人，因着上帝的祝福我们必然得胜。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全然得胜的祝福，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有一个信心。也许我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见得是赚钱赚的最多的，也许我做项目也不是我做一个项目就成一个项目，但是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做一个得胜有余的人。为什么？因为有上帝的祝福在我身上，阿们吧。我是得了上帝祝福的人，而且这个祝福是如此大，像大卫讲的说，我的福杯干什么？满溢。我的福杯满溢，所以我走到哪里，世界里面再多的咒诅在我的福杯面前洒洒水，是不是啊？广东话就是洒洒水，是不是啊？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它算什么呢？阿们吧。我身上有上帝的祝福，我走到哪里我就把祝福带到哪里，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啊，今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形势糟得不得了，但你要有一个信心，你不要觉得哎呀，今年经济形势很糟，我就很担心我会失业。你有可能失业，我在这里讲啊，你说梁兄你还说我有可能失业，我心都凉半截了。我说你注意，你要有一个信心，因为你是被上帝祝福的，不管你现在的工作持续多久，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有福的，阿们吧。 所以我那个时候刚信主没多久，我就加入到我那个之前工作的美国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圣灵那时候就感动我，你就是这个公司的祝福。所以我们有一年真的是这样子，哎，反正那年不太好，生意不太好做，但我们部门的业绩做得很好，然后大家这个都不涨工资，甚至要减工资，我们老板还要给我涨工资，不就是这样子吗？那为什么？为什么？其实你说我有什么特别能力，我没有什么特别能力，因为上帝祝福，阿们吧。这就是用信心，你用信心抓住上帝的手，抓住上帝的应许，然后你就知道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是得胜有余的，因为我是进圣殿的人，阿们吧。我是在神的祭坛这里，我是在神的洗濯盆这里，我是在上帝的两根铜柱这里，然后我还要穿过这一切进到哪里啊？进到圣所，至圣所的人。我要领受的福分大的不得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讲的。你不要听那些宗教人士讲的，你不要听神经病神学家跟你讲的神经病神学，你要真的听上帝跟你说的话的时候，让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昂首挺胸，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为他打美好的仗，然后你不单能站立得稳，而且能得胜有余，阿们吧。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在格格他的祭坛上面为我们献上你自己，使我们这些人因着你的宝血遮盖我们，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我们就成了真以色列人，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就成了蒙福的人，我们就可以穿过那道门，我们进到你的殿中，我们可以到你的祭坛这里常常献上活祭，我们又可以到你的洗濯盆的同海这里常常得你真道，常常得你宝血的洁净，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又能够到你的铜柱这里得你力量的加持，得你力量的保守。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满心的欢喜，因为我们是你的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是蒙你祝福的人，因为我们是要抓住你祝福的人。求主你祝福每一个你的百姓，让我们听了这篇道以后，我们都效法我们的先祖雅各，我们要得你的祝福，你若不给我们祝福，我们就不容你去。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单进到殿外，我们还要进到殿内，我们要到你的圣所和至圣所那里来亲近我们至高的上帝。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得你奇妙的这种祝福，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荣耀。也求主你不断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蒙你的祝福的时候，可以在世上彰显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